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8,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章就是弓长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我特别在这个地方代表这里的弟兄跟姊妹向您问安，但愿主耶稣的灵每天与您同在，充满你，以至于你里头爱耶稣的心日日增加，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可以彰显在你的脸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不断的有机会学习教会历史这个功课。但愿在历史里头掌管一切的主，在教会这2000年的历史研究当中，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祝福的神，是一位爱的神。他因为爱整个世界的缘故，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到这个世界上，让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干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干净圣洁的生命服侍我们的救主。但愿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所学习的功课，不单只让我让您可以有美好的果子结出来，而且我们也把我们所学的带回到我们的教会里头去，让许多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在主的真道上可以长进。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课了，第八课的题目叫做神学的大辩论。为什么神学上有大辩论呢？原来有很多的人凭着他们自己的头脑思想，神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思想，许许多多的论说，但是到底圣经怎么说的呢？于是乎，圣灵就感动了许多的忠心的信徒，他们深入的研究圣经的话，以至于从圣灵的带领下边，跟那些外头的人，跟那些想错了的人有一个大的辩论，把神的真道传扬出来，表现出来，发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上一课就是第七课里头，我们曾经讲教会跟政权的关系，还有修道主义的兴起，那个是第二个教会时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主耶稣之后的300年到60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第一，我们谈到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在这个家里头只有耶稣基督是头，除此之外没有另外的一个头，但是罗马帝国却伸手要进入教会当中，而且他的君王要成为教会里头的一份子，于是乎政权呢就控制了教会，就进入了教会。我们看见因此呢，教会在本质上就改变了，不再以耶稣基督做头，那是以地上的君王做头，而且呢物质上非常的丰富，地位上非常的崇高，逐渐的也学校地上的政权，开始有教皇的成立，开始有各级主教的分治，也开始的拥有地图，拥有甚至有外交大使等等。所以我们学了上一课的课程，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定，说教会跟政权是应该分立的，不 不应该合在一块儿，没有国家宗教这回事。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学的已经很清楚了。第二点，就是在这300到600年之间，有一个民族叫做日耳曼民族，它原本是亚洲西部的一个民族，但是后来因为匈奴进侵他们的国土的缘故，所以这些民族呢就往西走，就进入欧洲。结果呢，他们进入了罗马帝国的地盘当中，甚至于进入罗马城里头。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城因为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上的地位，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经迁都了，所以呢，罗马城里头谁可以起来做领袖，抵挡这些野蛮民族、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呢？结果教会就负担了这个责任。教会呢，因此地位日重，甚至于后来教皇也用罗马城做他自己的首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这300年里头呢，日耳曼民族入侵之后，有许多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觉得教会失落了，已经偏离了真道了，于是乎他们就往深山里头，往乡村里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好好的祷告、禁欲、苦修，这就是天主教里头非常盛行的那个修道主义的开始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修道主义的本心的心意呢，虽然是好的，但是当一个人离开了人群，自己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头的时候呢，结果福音就没有法子再传开了，这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才对。好，今天我们继续在这300到600年的主后的这300年第二段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一看怎么样才发生了神学的大辩论。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有三个重要的地方，这三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包括了对神的观念，对神的观念，跟对耶稣基督的观念，对耶稣基督的观念，跟最后就是对救恩的观念，对救恩的观念。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可能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神学的大辩论对你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本课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提醒你，原来每一个人对神都有观念的，原来每一个在地上的人都应该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而在这许多正确的认识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认识，我看还是对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他应该，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正确的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有根有基，我们所相信的才可以面对许多的挑战。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放下你的笔，也千万不要放下你的纸，让我们在这一课的课程当中好好的一块学习，好不好？好，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的这个对神的认识，研究神，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学。举一个例子，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神是一位爱的神，因为从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爱的主。又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愿意听祷告的神，有感情的神。他甚至于在圣经里头描述他说神心里头悲哀，神甚至于看见人犯罪的时候，神会后悔造人在地上。当然这个后悔不是理性上的后悔，就是说他做错了事，不是那一个，乃是说他感情上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人要被造在世界上呢？为什么他们要犯罪呢？这是神的感情方面的事。 另外呢，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看见神是蛮有智慧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之主。他要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施行他的救恩，他要举行他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要成全他的美、他的善、他的真理在地上。这就是对神的观念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对神的观念有一个错误，我们以为石头有神，我们以为动物有神，我们以为蛇有白蛇精，我们以为狐狸有狐狸精，我们还以为，甚至有人这样说，还以为椅子、桌子都有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中国人的神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对神的观念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呢，我特别的在这个地方呢先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了讨论一下呢，我必须把一个重要的人物呢提出来，这就是主后300年到600年里头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亚流。他的名字叫做亚流。这个亚流这个人呢，他说神呢，你们说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一样的，三位都是同尊、同荣、同地位的。所以呢，教会说三位一体论，他说这种说法是错的。为什么说这种说法是错的呢？他特别的把圣经里头有一句的话呢拿出来啊，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兴起了很大的搅扰。这句话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所以假如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啊。假如你没有的话呢，把它赶快的记下来。哥罗西，歌就是歌曲的歌，罗呢就是姓罗的罗，西呢东南西北的西。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保罗在这里头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地方呢，亚流就这样说，他说你看圣经里头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就是首先的，在什么东西之先呢？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被造的以先。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造的，包括了天使魔鬼，但是耶稣比他们都强，就是说他是第一位被造的，在他们之先。既如此，耶稣基督就不是造物的主，而是一个被造的，无论他有多大的能力，甚至于可以从死里头复活，他不是神，因为他是被造的。所以三位一体这个论说是不能够站立的。他就引用了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这样说。结果呢，整个教会呢，因为亚流这样一讲呢，也有很多人跟随他的缘故呢，教会就分裂了。我们也看见因为这一种错误的思想，整个的教会受很大很大的影响。于是乎教会的领袖们呢就联合起来举行了一个尼西亚会议，就在325年主后尼西亚会议和主后381年在康士坦丁堡所举行的康士坦丁会议，就在那个地方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什么呢？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这里头没有说他是首造的，乃是说他是首生的。既然是从神而生，就拥有神的生命，既然是从神而生，就是神的代表。所以这里头呢，首生的这个很清楚，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在所有一切之上的最高的神，他是首生的，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所以呢， 就把亚流呢定做一个异端，就是说呢，他虽然出自教会，但是他的教训是错误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周围仍然有许多这样的错误流行，但是感谢主，因为教会研究而且定下了规定，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最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对神的观念。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特别的讲到对神的观念这方面的一点，我盼望你可以明白，你也可以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神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他有认识呢？我现在告诉你，有两样东西你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在你的手中。这两样东西呢，都叫做启示。启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没有法子用他的有限的头脑跟有限的认识去认识这一位高超在地球之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神，所以必须呢靠着神向人启示，就是指示的意思。那么神向人指示他自己靠着什么呢？两样。第一样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头就这样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使用在这个地球上向我们启示的，他是神的独生子，他也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可以叫海浪停止波动，可以叫死人从死亡里头复活，可以叫瞎子看见，可以叫瘸腿的行走，甚至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却从死里头复活，因为他是神，他是绝对不能够死亡。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有神的样子，耶稣基督的爱心就是神的爱心，耶稣基督的忍耐就是神的忍耐，耶稣基督的伟大就是神的伟大，耶稣基督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要跟我们有接触，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直接的向神祷告，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耶稣基督无所不能，耶稣基督无所不在，耶稣基督在所有之上有他自己的主权，耶稣基督也无所不知。这就是从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了神，也认识了神，这是第一样最主要的启示。第二样最主要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我们从神的话语圣经里头读圣经，了解圣经，吸收圣经，实行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悦纳我们这样做。我们从圣经里头认识了神的本性，也从圣经里头看见了神的心意，也看见了神的计划。所以呢，我们每天应该好好的有一个读经的时候，也有一段祷告的时候，默想我们的主耶稣，爱他，尊敬他，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刚才我们讲了亚流，他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从神的身份上拉下来，成为一个被造之物，这是一个异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见有许多人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呢，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观念了，这也是在这个神学大辩论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最后才能够下断定的这一点。这个基督论呢，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就是神人二性的一位主。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有两个人跟我谈话，那么我就跟他们谈话了。他们就说，他们说呢，耶稣基督啊，其实不是神，他是被造之物。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看，耶稣基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祷告的非常的努力，圣经说他流汗，那些汗好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祷告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流汗，其实他是流血，所以是他生命的流露。那么耶稣基督向谁祷告呢？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他向天上的父祷告，就是父神祷告。那假如你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那么岂不是耶稣基督向他自己祷告吗？这是没有法子可以讲得通的一件事。可见呢，耶稣基督比父神更低，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而已啊。这一点呢，就专门提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去了。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头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确是一个人，因为他曾经肚子饿过，他曾经觉得干渴需要水喝，他被人家鞭打的时候非常痛苦，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经过了人最大的痛苦进入死亡里头，所以他的确是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耶稣基督在船上责备那些海浪，海浪翻风作浪就停止了。耶稣基督也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他行了神迹，他做了大事。他也曾经最低限度叫3个人从死里头复活，这是人没有法子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你说他是谁呢？他是神。所以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基督观，就是基督论，耶稣基督论，应该说他是神又是人，是神成了肉身，就是披上了人的身体，住在人当中的。但是这两个青年人还不放手，他们还继续的跟我说，他说假如耶稣真是神，为什么他要向天父祷告呢？他岂不是向自己祷告吗？假如他就是天父。在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他，我说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向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父祷告，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向神祷告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这样说，在腓立比书2:6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书2:6，他这个他呢，就是指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然后呢，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子到这个世界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当他披上了人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就要做人的事，他就要站在人的位置上向天父祷告。但是当我们 牵涉到它的本质的时候呢，却不能够说它单单只是人。所以当最后耶稣基督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大祭司说，你是不是那个将来要来的基督，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他说，你讲的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主是神，我们的主也是人。这个就在主后451年加科敦会议，就是教会的大会议当中做的最后的决定。所以在神学上有大辩论，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相信刚才所讲的两点，假如你仔细听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你今天这个课程一定给你一个很丰富的收获，对不对？那么假如你把这些你今天的收获带到你的教会去，带到众弟兄姊妹当中，带到你旁边的人群当中的时候，你看那个祝福是何等的大呢？最后一点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论。在这个地方呢，我盼望你可以记着圣经当中一句很重要的经节，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12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他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但是人的本性呢，却一直要把自己提高的，这个叫做人文主义，文是文字的文，人文主义就是努力的要把人高举，甚至于他的地位要高过我们的主，这就是今天整个的世界的错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看见这一节的经文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另外的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说只有耶稣是救主，只有耶稣的钉十字架是救恩，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无论人怎么样说，无论人加上了谁的名字在里头，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除了耶稣之外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救主。这就是救恩方面的清清楚楚的定义，在431年以弗所会议里头就定下了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可以称义了，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靠我们的金钱，也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办法我们可以得救，完全不是，那是靠着主耶稣，我们信仰他，信靠他，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悦纳，称义了。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这第八课的教会历史到此为止。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叫做神学的大辩论。我只不过在这个神学的大辩论当中，就是主后300年到600年当中很多的辩论当中举几个例子让你知道一下。第一，让你知道原来在信仰上应该搞得清清楚楚。第二，原来在辩论当中把真理彰显。第三，我们今天就可以有真理可守了。感谢主，我们讨论到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对救恩的认识。好，愿主给你的生命丰丰富富，每天每天与主同行。我有一个小的要求，请你为我全家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好，下一课我们再见。